要以读经来敬拜。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2章11到14节。我们同声开口来读这几段经文。希伯来书12章11节，请。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很开心我们今天有康来昌牧师来为我们证道。证道的主题是圣灵的帮助，圣灵帮助，请康牧师。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很想念大家，愿神继续赐福大家。我们今天讲圣灵的帮助，我们要看的是希伯来书第12章。用这12章全章来了解基督徒生活，是恩典，但是也是竞赛，是信心，但是也是要努力。我们是神的羊，很软弱，需要神牧养看顾，但我们也是神的精兵，很刚强，为主征战。我们是神的葡萄树，好像比较静态结果子，但我们也是运动员，我们积极的在场上跑奔跑。这一切都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最基本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我们的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我们唯一得救的宗宝。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是迷失的羊，我们是需要被主拯救的，不只是在我们信主之前需要主拯救，信主之后一直需要神的拯救、保守、赦免、恩待。个人的遭遇不同，但基本上我们100%需要神来拯救、来保守、来引导我们，这是一定的。那么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神来拯救。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基督徒也是上帝耶稣的门徒，也是神的管家，也是神的军队，也是神的运动员，也是神的，也是基督的心腹。如果我们是神的门基督的门徒，我们就一定要不断的更坚定的舍弃一切跟随主。门徒就是专心跟随信靠主的人，我们要舍弃一切跟随主。当然不是说我们过一个修道院式的生活，而是我们随时随地，包括我们结婚生子、有家有孩子有事业，我们都看这些。说粪土也可以，说黄金也可以。说粪土是我们随时可以把它丢掉，跟神比的话，说是黄金也好，这些都是我们用来侍奉上帝很宝贵的。但是总之我们一切是信靠主、依靠主、为主来做的。我们因为主的爱在我们心里，我们才能够如此。如果主的爱不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对主的爱淡忘了，我们就变成一个神棍了，包括牧师在内，包括我在内。那么以弗所教会那么好，有各样的优点，但是耶稣责备他，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丢弃了。我们不知不觉或有知有觉，在教会、在社会上生活，我们慢慢的把神看淡了，把他的爱看作平常了，会有这个情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常常重拾那神赐给我们的爱。我们要舍弃一切跟随主，凡事信靠顺从主，越来越爱他。 我们如果是神的管家，我们的确是，我们就需要做忠心良善的管家。忠心良善的管家，哎，这个我们华人应该是最喜欢的了，最实际的。圣经讲别的我们都不大容易听进去，讲这我们就听进去了。就是忠心良善的管家要会赚钱，很实际，你要能够赚钱。那么那个赚钱呢，在耶稣讲的把银子分给管家，分给仆人，要他们去赚钱的比喻里就可以看到，你要把你的恩赐发挥到最大，你要能够多多的赚钱，很积极的赚钱。不仅是要赚钱，而且在圣经里讲到说，那个仆人拿到了那个钱，立刻很快的就去做买卖。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每件事上，不管是工作或教会的侍奉，我们求主都依靠上帝积极的去做，不一定真的有多好的成果，但是有一颗心是，这是主的工作，我积极的去做。如果我们是耶稣的士兵军队，那我们就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作战。但是如果我们作战要得胜，以及前面讲的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好的门徒，我们需要平常就操练，平常就在圣灵的光照引导下操练，不会是突然的。我们要操练成为一个好的战士，好的军队。我们如果是运动员，这一点各位我们可能比较少想到，可是圣经上，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希伯来书和保罗的书信上有提到一些，我们是要跑，我们是运动员，我们要去跑，我们要得到荣耀，这个荣耀应该就是跑得好的结果。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要强调，我们要越来越强调，我们是需要依靠上帝的一个罪人，我们需要他的赦免，需要他的扶助，需要不断的赐恩给我们。但是他给我们恩典，不只是赦免我们，他给我们恩典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我们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发挥出来，不只是传福音领人归主，也包括我们在世上的一切的责任，一切的责任，包括家庭的还有工作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就从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看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重新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希伯来书12章是接着11章，我们有一点印象吗？都是讲信心的伟人，谁因着信怎么样，谁因着信怎么样，然后点了一些，然后又说还有很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怎样怎样怎样。那么讲完这些信心的伟人以后，12章就说这些人，12章不讲信心的伟人了，讲他们是见证人。见证什么呢？我们的见证总是见证主耶稣是真的，我们的见证总是见证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美好的，我们见证总是见证高举主耶稣。见证的意思就是我让你知道，想办法让你知道我讲的是真的。在法院里面的证人，他要对法官对大家陈述，我真的看到被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看到了，这是真的，我真的看到了。我们是主的见证人，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到很多主所做的事，但是圣灵让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的是真的，他安慰我们知道这是真的，他鼓励我们知道是真的，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主的见证人，我们也在如云的见证人当中，有这么多见证人都告诉我们这是真的，哦，那就不能停在这里哦。如果见证主是真的，下面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信，我们要有行动，那才叫真正领受这个见证。这些见证人呢，有信心的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很诗意啊，很好听啊。什么叫做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你懂什么叫做云彩围着我们吗？我不懂，我没有被云彩围着过。被群众围着过有，被拥挤的交通围着过有，被污浊的空气围着过有，这我们知道。云彩围着我们，见证人像云彩围着我们是什么意思？圣经上不管新约或旧约，讲到云彩，很多时候是指着神。最早的时候，当云柱火柱出现的时候，就是指耶和华临到了。云柱的临到，火柱的临到，就是耶和华的临到。在变相山上，那么有云彩来把大家遮盖住了，那也表示神同在了。耶稣上升，有一朵云彩接他上升，他怎么上升也要怎么下来，重点不在字面上的云彩怎么把他接上送来，重点在他的身和他的再来都是神，他的来就是神来，他的去就是神去，云彩的出现就是神同在了。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知道这些见证，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以及我们的见证不是普通的见证，是神使我们有的荣耀，神给我们的力量。你得到了这，你听到了得到了这些见证，你就要做一些事。各位，我们要有行动，我们做见证是行动，我们看到的见证也是一个鼓励我们要做事的行动。有人见证，有人跟你讲说，哦，我那个牙科医生非常棒，你现在有我一样的问题，你去，我跟你讲他怎么样把我医好了，这是一个见证。如果这个见证有效的话，那个听的人就会去找那个牙科医生。不管是什么产品，什么医生，什么律师，什么样的人，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好的，如果他的见证可信，我们就会有行动，我们不会只是听一个故事，我们就会有行动。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么多信心的伟人，那是指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伟人，包括我们自己身边我们天天看到的，包括我今天来这里我看到的，包括我来这里，我想到差不多十年前我来这里比较多的时候，我看到教会蒙神的恩典。现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十年实际上神怎么带领你们，我知道神一定在带领你们，神一定在保守你们。那么我们有这个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着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有行动了，放下各样的重担，你的重担要放下来，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不要犯罪，存心忍耐。我们有见证人，我们就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放下重担。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跑了，我们就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各位再一次，这是文学上好像很优美，但是什么意思？我们去跑，我们从哪里跑到哪里？跑多久？跑干嘛？是马拉松吗？还是100米的短跑？我们跟谁比？我们跑。这是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讲的话，我们要放下重担，我们领受了别人的见证，我们就要放下重担，我们就要跑。菲律比书3章14节，保罗讲，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有一个标杆，我们向着那个标杆跑。跑，跑干嘛？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哎呦，这句话有点严重哦，这句话跟我们的信仰讲的不太一样，甚至相反哦。照这句话，菲律比书3章14节以及我刚刚引的希伯来书讲，就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赛跑，基督徒生活就是赛跑，然后赛跑最后要得奖的。得奖是什么？照字面的意思来看，他似乎是说上帝叫大家跑，基督徒你们跑，跑得最好的就有赏。那个赏是什么？各位，那赏是什么？万一那个赏就是永生的话，我们救恩都没有了。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永生是神白白给我们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如果是跑，那就是叫一切跑第一的得到永生。如果得奖的只有一个人，那更惨了。我们不要讲别的，就我们教会里就一个人得永生，因为金牌只有一面嘛。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救恩了。如果是这个意思，就是神精挑细选，要从这么多信徒里面，他们这一生的表现好像赛跑一样，跑得最好的显然就是跑得最快的，第一名的，带领最多人归主的，祷告最诚恳的，圣经最熟悉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标准，反正他就是最棒的那一个。完全没有恩典，就是你跑，跑得好就得到这个奖赏。这是菲律比书3章14节。哥林多前书9章24节也一样讲，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赏赐。这是什么话嘛？你们也当这样跑，这就拼命跑嘛，好像你们得赏赐。可是前面你才说只有一个人得奖，是我就不跑了，因为我绝对跑，绝对有人跑得比我快，绝对有人，这2000年来的基督徒教会里面，不知道几千万几亿的基督徒，他们一定有比我优秀的，比我跑得更快的。我不要跑，还没上战场就知道这必败嘛。就算我赢了很多人，几千万个人，一定有人在我前面。各位，我们跑主要不是在跟别人比赛，基本上你的对手只有一个，是两个人在跑，一个是你的心我，一个是你的老我，你在跟你的老我竞争。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神重生了我们的那个生命，不断的在跟老我作战，不断的在跟我们的私欲作战，不断的在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更新，我们的爱心、信心各方面都能够增长。圣灵使我们有眼光来跑，圣灵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知道圣经的话是真的。哦，牧师讲我们是罪人，牧师说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哎呦，我真的是这样， 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否则我们听到福音，听到信息，我们的老我会叫我们很生气的。圣灵叫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罪恶，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也让我们看到，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再一次，这是我们比较少想到的，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不只是成为基督的门徒、基督的儿女、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工人，你也是为基督来跑的人。或者说我们在一个荣耀的有人看的运动会里面，我们要得到上帝给我们更丰富的荣耀，就是圣灵使我们有眼光去跑，圣灵使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被这件事感动，我们就决心要去做这件事，就是要跑得到赏赐。这跟我们信耶稣一样，我们信耶稣，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圣灵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救主，上帝的爱是奇妙的。如果圣灵没有让我们看到，我们听到真是就是很反感，不只是非基督徒，连基督徒我们也会觉得反感，连牧师我听到自己讲的道也觉得反感，又啰嗦又臭又长，有什么好听的，不想听了。如果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听到主的话，能够被感动，那就有救了。各位，不只是我们哦，就算主耶稣讲到圣灵不工作，人也不能听，人听不进去。我们能说能听，我们的五官我们的头脑能够亲近主一分，能够领受主一分，能够为主多做一分，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要历久长新，我们要去跑，要去做服事，要渴慕越来越像基督。这些心态的转变以及实际的行动都要靠主。希伯来书12: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一个榜样，连他都要跑，连他都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他轻看羞辱，他轻看，也就是说为主摆上，为天父摆上这些，那是小事，他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成全了救恩，坐在主的右边。希伯来书12:3，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我想这个顶撞的意思应该是口舌的顶撞，不是打架，口舌的顶撞。我们受到罪人的顶撞，我们在教会里面被语言伤害，被人的眼神伤害，被伤害，各位不要忘记，你也伤害过不少人，你的语言也伤害到别人，你的语言也顶撞到别人。忍受罪人顶撞的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或我们在婚姻里面，或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不再愿意背十字架，我们受伤太多，我们受委屈太多，老子不干了，我不要了，我不要跑了，我退出，我不要跑了，我实在很灰心了。我们受到罪人顶撞，要思想，要继续靠主的大能，要继续求圣灵帮助我们，在背十字架，在忍受这些羞辱的时候，在为了主的缘故受伤害的时候， 圣灵啊，帮助我，帮助我，这一切是有价值的，这一切为主受苦受羞辱，是像初代教会一样，当他们为主被鞭打的时候，门徒真的很喜乐，是神经病的，被打了还有什么很喜乐，但他们很喜乐，配为主的名受这些鞭打。我们跑，我们跑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侮辱，我们侍奉受到了难处，我们跟罪恶作战，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想讨主的喜悦，我们想改掉一些恶劣的习惯，我们想要禁戒我们的舌头，不要说那些低级的话，我们跟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会有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好，这里作者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一个是运动员，一个是儿子。运动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最重要的不是他的赛跑，不是他的比赛，我可不可以讲运动员最重要的是比赛之前的那无休止的练习操练，我可不可以讲军队士兵最重要不是战场的打仗，如果战场打仗要胜利的话，当然胜利是重要的，可是要有这个胜利要有平常的操练。罗马的军团 Roman 的 Legion 是善战有名的，那么他们善战有名，有历史家的记录，就是罗马的军团他们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做这个做那个，但最重要就是他们一有空就是操练，一有空就是做这个，就是做操练，所以罗马的军团很厉害，他们操练得很够。好的运动员一定是，当然是有天赋，但是有天赋是不够的，他需要去操练。我没有跑马拉松，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跑马拉松的，跑马拉松这种长跑，也可能是圣经里面保罗讲到的这种跑，有人说身体的锻炼当然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坚定的意志，继续跑下去，继续跑。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个话我们实在听不太进去，主所爱的主必赐福嘛，主所爱的主必引领嘛，主所爱的主必安慰嘛，主所爱的主必同在嘛，主所爱的主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里他用了这么重的字，鞭打，就是我们好像真的神给我们这些艰难的事，在服侍主，在做基督徒的生平中，每件事情都是在操练，都是在神的管教，每件事情神管教我们，神鞭打我们，我们需要忍耐。希伯来书12章第7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各位，所以你太太向你唠叨，你说我忍受你的唠叨20年了，把它换一个说法，神借着你太太向你唠叨20年， 就我们必须看到每件事情后面一定有主的美意。我们不一定能够说哦，今天去吃牛肉面吵了一架，这里面后面有神的什么美意。我们不一定每件事都可以想得出来，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跑，在锻炼，在忍受，在忍耐，在因为前面有一个目标，有个标杆，有个赏赐，我就跑，我就继续的跑。那个 Chariots of Fire 火战车，我不知道中文翻什么，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李艾瑞 Eric Liddell 英国的一个短跑健将，他的故事是真实的。我听说续集拍出来，但是没有什么人看，因为续集很强烈的这个宗教的味道。那个第一集他们尽量把那个宗教味道减淡了，但是李艾瑞这个人实在是太近前了，所以不能完全消除他。他的特点就是他很喜欢跑。他后来到中国传道，不久就被关到日本集中营里。在日本集中营里面，那宣教士和他们的小孩子也被关在那里。我的神学院的院长戴少珍就被关进去过。他跟我讲，他还跟李艾瑞一起过，当然李艾瑞是他长辈了。他说他真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他身体非常好，日本人也喜欢跟他比赛赛跑，他爱跑，他喜欢帮助人。戴院长跟我讲说，他好热心，爱人，帮助人，而且点子非常多。在集中营里面怎么样让大家欢笑快乐啊？他点子很多。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得了老牛死掉了，死在集中营里。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不了解的事，我们需要也是求主安慰我们的事，或者说这也是一个管教，或者是神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会经历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智慧，更大的爱心来有反应，或者跑，或者操练。总之我们要受管教，总之神使我们经历的不舒服的事情，神有他的恩典。在这些管教当中，神也让我们学习安息。各位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就是拼命工作工作工作，这个世界的工作做不完的。当耶稣说很多工作的时候，当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啊，做工的人少啊，耶稣跟着并不是我们想的，耶稣并没有说所以你们要加倍努力啊，要加班啊，要再工作久一点啊，在教会里面要再多服侍一点啊，这么多的事情你们要多做一点。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收割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啊。各位你再做也做不完的，要有更多的人来做，更多的人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我要跑，我要努力，我要跑，我要奔那摆在我前头的路。就是基督徒是一个跑，是一个操练的人，在这个跑和操练里要跑得好，操练得好，就是要受管教。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神当然没有失子，意思就是你不是他儿子了。神所爱的，神一定管教。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神的儿女 一辈子都要被管教，一辈子都有恩典，一辈子都有稀奇的带领，一辈子也都有平凡的事、平顺的事、特别的事，每一件事神都有美意。我们希望这些事情都让我们得益处，就是我们生活越来越圣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是操练，这都不是愉快的，当时都不愉快。基督徒生活里面这些对付都有不愉快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不要只想到说我读经每次读要读的觉得哎呦吃了天上的灵粮，哎呦多么的甘甜多么美好，哎呦每次的主日崇拜我都多么的甘甜多么美好。各位，很多时候很无聊的，很多时候很无趣的，婚姻生活也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我们不是每天每次随时随地都希望得到呢在地如在天的感觉，很多时候是在天如在地，很多时候不快乐，但是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是我们也是因着经验过的人靠主经验各样的辛劳就结出平安的果子，那是义。但是我们累了，做基督徒都是会累，我们疲倦，疲倦会累，把你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怎么做呢？再一次我们只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求主怜悯。不过我们等等会具体讲一下哈，要把你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这句话我实在不太懂，我们手脚都酸了都累了，他说去修路，那这我手脚都酸都累，应该去按摩一下吧。他说去修路，把路修直了，又说使瘸子不至于歪脚。你路修直了，瘸子还是歪脚的。我看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辛劳疲倦的时候继续仰望主，辛劳疲倦下去，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可以继续走下去，继续跑下去，继续有力量的跑下去。好，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你们，叫你们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哦，这个十二章这里讲的实在是跳跃的很厉害哦。他在讲跑，他在讲圣洁，他在讲不要贪恋世俗。奇怪啊，他讲的例子我们也不容易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以扫，我看以扫的特点就是不太淫乱嘛，他没有什么淫乱的事情啊。但是这里把他说成是淫乱的，就是他贪恋世俗。贪恋世俗是什么？因小失大。什么因小失大？因着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的人特色。我们要的是立即的快乐，我们不能等。我快要死了，他的以扫这一点真的很后现代。我快要死了，什么是快要死了？你失血过多了吗？你是中毒了吗？什么事情你快要死了？医生说我快要渴死了。他不能忍，他不能等，他就要现在就要吃。 他像小孩子一样，现在就要吃。哇，他弟弟真是惊人的经商高手。他马上想到，你现在有这么大的需要，我现在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咱们做一笔交易吧，要不要签一个合同，做一笔交易？什么交易？红豆汤给你，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哎呦，长子的名分那值几个钱啊？长子的名分能解渴吗？他看不到远一点的事，他看不到长子的名分给他的红豆汤比现在这里不知道多几万倍，他看不到。各位，我们也看不到天堂的福乐、神儿女的荣耀，甚至圣灵给我们的安慰，我们常常都觉得不如现在放纵一下私欲好，放纵一下逞口舌之力，跟太太吵架的时候说一句话让她永远痛苦，当然我们收不回来了，那都是贪恋世俗，那都是缺少操练，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在这里讲到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这条道路，基督徒的生活，这个跑是美好的，平常的操练是必要的。我们现在想想我们为什么累了，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疲倦了，我们想一想为什么。第一个，我们的确是累了，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有血肉之躯。两个最伟大的先知，一个是摩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有来者就是耶稣。摩西是跟神面对面说话的，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这个最伟大的先知事必躬亲，非常负责任，但最后累得半死，求死。他岳父已经提醒过他一次，他很能干，各位，摩西很能干，很负责，很爱人，他什么事他都要事必躬亲。他岳父看他从早到晚在那里，摩西大概也很得意，虽然他很累啊，爸爸你看你这个女婿多么的忠心良善啊。岳父说，我看你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做法官呢，这家的鸡跑到这家下了个蛋，那个蛋应该是谁的，他们为这些事吵啊吵吵吵吵，我天天都要处理这些事啊。岳父说，你做得不好啊，你很累，大家也很累。岳父讲说，你要教导一些人，让他们能够学习律法，然后再去判断，这样你会清醒一点，大家也清醒。可是摩西好像一时听不进去，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发生的事，生命记第一章又讲到神又提醒过摩西，你不要一个人做所有的事，选出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分成负责等等。各位，人会累的，肉体会累，这不是罪恶，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摩西会累，以利亚也会累啊。以利亚被圣灵感动，那个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下大雨了，他跑在亚哈的马车的前面，在大雨中从山跑到耶斯列的皇宫，很长一段距离，他那个时候他太兴奋了，巴黎的先知都被消灭的差不多了，回去就跟耶洗别算账，消灭耶洗别就可以把偶像除掉了。他就很亢奋的跑跑跑，大雨中跑跑跑跑跑在马车的前面， 太累了。回到耶斯列皇宫，他发现胜利没有在他这边，百姓很快就忘记了，王也很快就忘记了，王后还是很凶，王后就撂下一句话，明天这个时候你脑袋还在你的脖子上，我的脑袋就砍下来，意思就是你非死不可。以利亚面对那么多的巴利的先知，面对亚哈王他都不怕，但这女人讲一句话，明天你还活着，愿神重重罚我。圣经上讲以利亚就逃了，他太累了，身体的疲倦让他精神上也承受不了，就逃，后来在神面前求死，啊，爸，耶和华，我活着不如我的列祖。两个最伟大的先知，摩西和以利亚，摩西预表耶稣，以利亚行了无数的神迹，最能干的先知求死。各位，理由很简单，就是太累了。所以你如果禁食七日七夜，很好，感谢主，你一定觉得灵力丰富，很好，感谢主，但是你肚子饿也一定是真的，肚子饿没有什么错误。那个 Martin Lloyd Jones 他是一个医生，曾经有一个姐妹，反正灵里觉得很不通畅，觉得全身都很软弱，后来 Martin Lloyd Jones 看他，就跟他讲，你没有病，你的病就是缺少睡眠。各位，我们的身体要照顾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身体要照顾好，你的灵性更是要照顾好。你的灵性要被上帝来提醒，被上帝提醒，我不知道是圣经里面哪一句话，哪一个信息，但是告诉你，当以利亚求死的时候，他说，你取我的命吧，我活着不胜于我的列祖。耶和华没有先说，来，我们一起祷告，来，我们一起进食，他是给他吃的，来吃点东西，吃了以后你睡睡觉，最后鼓励他，心灵要得到鼓励。那个时候以利亚真的是很伤心，圣经上讲他那段话是罗马书引的，你不知道以利亚怎么控告神的百姓吗？这是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是神的先知在控告神的百姓，不管谁赢都是很丢脸的事。以色列人很堕落，神的先知控告他，神的百姓，神的先知不想干了，不想活了，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各位不要有这种想法，千万不要有一个想法，剩下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哎呀，我是独行侠，整个教会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不住的流泪祷告，你们都去吃喝都去玩，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各位，就算真的只有你一个人，你也要想办法不要只有你一个人。教会是一个团体，我们求主给我们同工，我们求主让我们训练同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剩下我一个，只有我一个。耶和华说什么？只有你一个，还有7000个人呢。中国大陆有一个基督徒的论坛，就叫7000人，这是很狂妄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只有我们7000人了， 这还是只有我。各位，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你七千人，神在工作，神的国度在进行，我们要信靠主。不管怎么黑暗，主一定是得胜的。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不能撑住整个教会，你不能够，我们就祷告，我们训练，我们彼此扶持。你是牧师的话，你有更多的责任，也有更多的恩赐来带领整个会众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候。你不是牧师的话，也是一样，平信徒一样的祷告，一样的寻求。总之，各位不要悲观，也不要绝望，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是，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看，哎呀，都一样啊，教会数十年还跟以前一样，意思是没有进步。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灰心，其实都一样的想法就是不进步。让我们不要灰心，主已经得胜，主还会得胜，主会带领他的教会得胜。我们彼此的扶持，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分工合作的时候分工合作。没有人做，放在一边，求主兴起他的工人。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以利亚，你做的那么苦，剩下我一个，剩下我一个，你知不知道我还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都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福音的奇妙，耶稣的奇妙，耶稣的荣美，教会的美好。我们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有盼望的一群。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在你身上看到主的荣美，你在我身上看到主的荣美。各位，这都是真的，主一定会成就他的工作。听说耶稣升天回到天堂，这个天使问他说你有几个门徒啊？哦，十二个，还有一个卖了我，所以只算十一个吧。你的工作交给他们，交给他们了。他们失败了怎么办？那就完蛋了。那怎么办？你不要多预备一点人，就这十一个。那他们失败了怎么办？耶稣说，他们不会失败。各位，教会不会失败，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这是耶稣对彼得讲的。让我们有信心，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怜悯你的教会，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赏赐是美好的，让我们愿意去得它，让我们愿意去操练，让我们愿意去珍惜。主，也求主让我们在被你管教的时候，让我们艰难的时候，我们想到你的慈爱使我们经历这些，让我们能够忍受，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充满了盼望，让我们在得胜的时候荣耀都归给你，让我们在失望的时候，主啊，想到你我们就不灰心，想到你就有力量。就像那个诗歌说的一样，主耶稣啊，每逢想起了你，我们就感恩，心里就甘甜，人就得安慰。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